可以在这个地方享受你平安的同在。谢谢你让我们有声音可以赞美你，可以唱诗歌，可以为你做见证，可以讲道。主，我特别为着在座感冒或者有其他问题的弟兄姐妹祷告。你是耶和华拉法，你要施行奇妙的医治跟拯救。求主保守我们这个冬天都不要再感冒，有最好的体力来工作，追求你，侍奉你。祷告奉耶稣的名。好，我们来看诗篇十七篇。诗篇十七篇，诗篇十七篇要读第一节到十五节，好吗？请吴牧师带着大家一起来读。
耶和华，求你听闻公义，侧耳听我的呼吁，求你留心听我这不出于诡诈嘴 的祈祷。愿我的盼语从你面前发出，愿你的眼睛观看公正。你已经试验我的心，你在夜间鉴察我，你熬炼我却找不着什么。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论到人的行为，我借着你嘴唇的言语，自己谨守，不行强暴人的道路。我的脚踏定了你的路径，我的两脚未曾滑跌。神啊，我曾求告你，因为你必应允我。求你向我侧耳听我的言语，求你显出你奇妙的慈爱来。你是那用右手拯救投靠你的，脱离起来攻击他们的人。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使我脱离那欺压我的恶人，就是围困我要害我命的仇敌。他们的心被脂油包裹，他们用口说骄傲的话，他们围困了我们的脚步，他们瞪着眼要把我们推倒在地。他像狮子急要抓食，又像少壮狮子蹲伏在暗处。耶和华，求你起来前去迎敌，将他打倒，用你的救护我命，脱离恶人。耶和华，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人。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他们就心意足，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至于我，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
那这篇诗你看一开始它有几个字写大卫的祈祷啊，大卫的祈祷。那大卫他做这首诗很可能是在马云旷野的时候，那个时候扫罗在山这边走，要捉拿大卫，大卫就急忙躲到山那边去。那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就四面围困大卫还有跟随大卫的人，所以刚刚读到第九节提到围困我啊，十一节提到说他们围困了我们的脚步啊。我们来看第一节，他说：“耶和华，求你听闻公义，侧耳听我的呼吁，求你留心听我这不出于诡诈嘴唇的祈祷。”啊，这里三次大卫提到说要求神听他的祷告啊，三次提到表示他心里头很迫切、很真诚的在祷告，盼望神垂听。而且大卫认识神，他知道嘴唇诡诈在神面前一点用处都没有，因为神看透人的内心，如果一个人他口是心非，那神不会听他的祷告。你看那个雅各的声音虽然可以瞒过以撒，可是没办法瞒过神，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培育公义的品格，嘴中没有诡诈的谎言。你要知道一个人一直说谎不肯悔改是没有办法进到圣城新耶路撒冷的。 第二节说，愿我的盼语从你面前发出，愿你的眼睛观看公正。我的盼语不是大卫要审判什么人，大卫的意思是说神的对他的盼语，神对他的盼语，因为神能够判决他的事，神看见他跟扫罗之间所发生的事情。那我们今天有主耶稣做我们的中保，我们可以放心求神按照他的公正来判决我们。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所以愿关于我们的盼语也从神面前发出，最好在今世，在圣灵里，神就把他的盼语从他面前发出，让我们知道，好叫我们在地上还有机会改正。第三节，你已经试验我的心，你在夜间鉴察我，你熬炼我，却找不着什么，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你看大卫这个人多么追求完全，他讲这个话不是自夸，他真的是求神鉴察他，熬炼他，试验他，而他发现他真的没有做错什么，而且他是立志叫自己口中没有过失。当然他不是说他在神面前已经完全了，可是他觉得扫罗实在没有理由要追杀他，他并没有做什么对不起扫罗的事情。那我觉得大卫这个立志很要紧，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你知道约拿丹爱德华兹他也这样立定志愿，他说呢，要常常努力在所到的地方还有所处的团体中说话行事都有仁慈。扫罗说话行事都有仁慈，除非本分不容许他如此行。如果有本分，有时候你是需要讲一点严厉的话，如果你的孩子一直犯错犯错，没关系没关系，爸爸妈妈你没关系，你不可能这样子，对不对？你爱他，你就盼望他能够归正。所以他说除非你的本分不容许你如此行，那当然你就没有办法这么做。可是至少约拿丹爱德华兹立定志愿，他是常常要说仁慈的话，说恩言。雅各这样讲，他说舌头没有人能够制服，如果不是靠着神的大能，没有人有办法制服这个小小的舌头。你看这个舌头虽小却能够说大话，就像小火也能够引起森林的大火一样。那一个人如果在舌头上不犯罪，便可算是完全人。所以新的一年我们应该像大卫一样，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第四节他说，论到人的行为，我借着你嘴唇的言语自己谨守，不行强暴人的道路。你看大卫他说关于他的行为怎么样呢，他是要谨守神的言语，神的道，持定神的道。而且他遇到这种险恶的环境的时候，他会想到神的话怎么说，他不会跟强暴人同流合污。约翰一书二章十四节说，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我们常让神的道存在我们心里，我们要持定神的道，我们就可以得胜恶者，我们就在行为上要讨神喜悦，因为我们心中有神的道，每一天我们都愿意谨守主的道，愿意遵守主的诫命。第五节他说，我的脚踏定了你的路径，我的两脚未曾滑跌。大卫的脚踏定神的路径，我们也常常告诉弟兄姊妹，你的脚要踏在两条路径上，哪两条路径？一条就是渴慕神，亲近神，瞻仰神的荣美，另一条就是你要谨守主的道，行走在真理当中。你常常踏定这两条路径，渴慕神跟顺服神，你的两脚绝对不会滑跌。1755年，豪厄德约翰他搭船去西班牙的时候，船被法国人掳获了。那豪厄德跟他的同伴就被下到一个很污秽肮脏的黑牢当中，他们在那里受很多的苦，那种苦他一生难忘。 可是当时呢，他怎么样可以度过那个艰难，就是诗篇上的话兼顾他的信心。他就是特别想到诗篇十七篇第五节这句话，我的脚踏定了你的路径，我的两脚未曾滑跌。再苦在监牢当中再苦，他也要踏定神的路径，所以他没有滑跌。他也想到诗篇二十三篇第四节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所以在被囚期间呢，他也继续不断用诗篇七十九篇十一节的话祷告，愿被囚之人的叹息达到你面前。是他一直祷告，被囚之人的叹息果然达到神的面前了，神就使他得释放。后来这个豪尔德在英国做了大官，因为过去他曾经被囚在黑牢的经验，所以他做官以后他就以改良监狱为己任。他曾经冒着生命的危险到监狱里去，因为监狱那边呢有好些人死于传染病热病，他就是去看这个监狱的情况是怎么样，他要改善。所以他一生呢就因着这样改良监狱的使命跟成就而闻名。我们再来看第六节跟第七节，神啊，我曾求告你，因为你必应允我，求你向我侧耳听我的言语，求你显出你奇妙的慈爱来，你是那用右手拯救投靠你的，脱离起来攻击他们的人。大卫认识神是垂听祷告又充满慈爱的神，所以他求神呢要听他的祷告，而且要显出他奇妙的慈爱，奇妙的慈爱。而且神的右手是最有力量的，神的右手是最稳固的，所以神的慈爱呢就促使他会向那些投靠他的人伸出他的右手。他一伸出他有能力的右手，就把那个攻击者隔开掉开了。你知道这是大卫写的，本来扫罗他在马云旷野追捕大卫穷追不舍，所以大卫就祷告神求告神，神的右手就施展大能，就发生一件事，非利士人犯境抢掠，扫罗就不攻击大卫了，他赶快要去对付这个非利士人，所以大卫就安全了。所以神显出奇妙的慈爱来。第八节他说，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你不觉得这句祷告的话很好吗？啊，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你知道神创造我们这个眼中的瞳人的时候很有意思，我们的周围有骨框，对不对？我们的前面有眼皮有眼毛，而且呢里面有眼泪常常滋润这个眼中的瞳人，所以整个眼皮这些都在保护眼中的瞳人。一有危险临到，神给人一种天性，你会先保护自己的眼睛。在危险当中，人不知不觉总是先举手遮脸，要保护他宝贝的眼睛。人在神的心中就是这么宝贝，就像瞳人眼中的瞳人那么宝贝。神他爱护以色列人，要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这是生命记三十二章十节的话，生命记三十二章十节，以色列人在旷野，神真的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眼睛是最软弱的一个肢体，可是也是最重要的肢体，需要保养顾惜。那么神看顾我们如同人爱惜自己的眼睛。这里说将我藏在你翅膀的荫下，这句话使我想起主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的时候这样讲，他说，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所以主耶稣想要做什么呢？主耶稣他想要护庇他的儿女，好像母鸡要护庇小鸡，把小鸡隐藏在翅膀的荫下一样。而今天我们来投靠主，我们是投身在主同在的荫庇底下，主耶稣的同在 就荫庇我们，我们躲在里面。不管你经历什么人生的风暴，你要知道最安全的地方就是在主同在的翅膀底下。所以你可以跟主讲说，主，你把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第九节说，使我脱离那欺压我的恶人，就是围困我要害我命的仇敌。对大卫而言，要害他命的人就是扫罗，对不对？他在围困大卫，他在欺压大卫。这个扫罗这个恶人就在大卫附近，可是大卫呢，把神看得比扫罗大，所以他相信神会使他脱离恶人，脱离这个仇敌。那对我们而言，当那个恶人不是你的老板，或是你的周围某个可恶的人，对我们而言，我们要常常想到欺压我们的恶人就是我们的老自己。可是主耶稣已经把我们的老我，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带到十字架上，与他自己同钉了。所以主耶稣已经使我们脱离了那欺压我们的恶人。我们每一天都可以夸主耶稣的得胜，我们可以戴上公义的护心镜遮胸，我们常常接受耶稣的义，做我们的义，就不被仇敌控告。我们要举起信心的藤牌，感谢的藤牌，还有赞美的藤牌，就可以灭尽恶者所射的火箭或是冷箭。还有要戴上救恩的头盔，要保护自己的思想，不要屈从于报复啦、不饶恕等等负面的心思。还有我们要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持定神的道，行在神的道中，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而且穿上平安的福音鞋，传扬主那个平安的福音，爱的福音。有一次有一个姊妹，她在穆斯林的国家宣教，那天她需要赶去参加一个会议，很不得已只好搭计程车前往。因为你在穆斯林国家呢，一个女性独自坐计程车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这个姊妹呢，她出门前就一直的祷告，求主保守她的平安。没有想到她在祷告之后，主跟她说，你要对那个计程车的司机说耶稣爱你啊。她听了很惊讶，上了车以后呢，她就忐忑不安，然后她就始终不敢开口跟司机聊天。而直到下车要付钱的时候，他觉得他不能不讲了，已经要下车了，他才鼓起勇气跟司机说耶稣爱你，讲完要赶快就跳下车离开。没有想到那个司机居然赶快打开门从后面追上来，硬是要这个姊妹回到车上说我需要跟你聊一下。这个姊妹也没办法，只好上车。这个司机就跟他讲，他说你知道吗，这个月耶稣已经在我的梦中向我显现五次，而且他跟我说今天会有一个乘客要跟我讲关于他的事情。这个姊妹就非常惊讶，他就很敬畏神的全能，所以他就在车上开始跟这个计程车司机传福音，也带领他做了决志的祷告。所以感谢主，当我们愿意让主就我们脱离那个恶人，我们就可以常常跟随圣灵。我们会看见神彰显他奇妙的全能跟慈爱。我们再来看诗篇十七篇十到十二节。诗篇十七篇十到十二节，这段话扫罗大卫就是在描述扫罗一般人。他说他们的心被脂油包裹，就是他们的心被蒙蔽了，他们的口说骄傲的话，然后他们围困了我们的脚步，他们瞪着眼要把我们推倒在地。这帮人就是要包围大卫，推倒大卫。他说他像狮子急要抓食，又像少壮狮子蹲伏在暗处。大卫描述他心里面感觉，他就是觉得扫罗真的像狮子一样，一直躲在那里，一直在那里急着要抓食，蹲伏在暗处，准备好随时要出动就把他吞吃掉。十三节他说，耶和华求你起来前去迎敌，将他打倒，用你的刀救护我命，脱离恶人。虽然扫罗人多势众，大卫呢势单力薄，但是 大卫就是一直把伟大慈爱神摆在他眼前，哦，他就把神摆在眼前，他求这位右手有全能的神前去迎敌，打倒仇敌，救他的命。所以我们应该从大卫也学到一件事，就是神自己就在前头为我们迎敌征战。很多次你遇见一些难处，你要看见神自己就在前头为我们开路，为我们迎敌，为我们征战，他一定会得胜的，而我们就在后头夸胜。神在前头一定会得胜，我们是在后头夸胜。十四节他说，耶和华，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是世界上的人，他们追求的就是今生的福乐，而神也赐给他们满满的财宝，他们的财宝多到一个地步，自己还用不完，可以留给儿女，对不对？如果世界上的人真的有财宝、有财富、有儿女就心满意足的话，那就不会有那么多人离婚了。可是台湾离婚率那么高，因为财宝儿女并不能满足人的心，对不对？人如果只是在今生可以享福，那有些飞禽走兽比人更享福咯。你看人的力量啊，比不上牛，人的脚步飞跑比不上鹿，人身体的美丽比不上孔雀，对不对？好，所以真正的富足并不是属于今生的。好，我们有信心爱心，对主有信心爱心，在信心爱心上富足，那个才是在神面前真实的富足。而且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我们可以承受那个将来的世界。我们不但今生得着主给我们的祝福，我们还有将来的世界，那是一个永远的福气。所以只有在今生有福分的人跟我们比起来实在太可怜了，因为临终的时候他一点都不能带去，一切都是虚空的虚空。十五节说，至于我，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大卫是个君王，世上金银财宝名位权势都不能满足大卫的心。真正让大卫心满意足的事情是什么呢？是被神称为义，然后他在义中可以见神的面，可以看见神的形象。所以每天早上醒来，大家不是想到扫罗，他是想要寻求神的面。他知道神是公义的神，罪人当然没有办法跟这位公义的神面对面，所以不管扫罗怎么恶待他，他就是不敢以恶报恶。因为他知道他如果以恶报恶，他就会没有办法在义中见神的面。所以哪一样比较重要？当然是在义中见神的面比较重要。所以他不敢报复扫罗的，他就是一直行在神公义的律例法则中。所以每天早上醒来，他在义中见神的面，他遇见了神，他得见神的形象，他就心满意足了。我们也是一样，每天早上醒来，先来亲近神，先来等候神，得见神的面，再去做其他的事情。唯独神自己，神的同在能够满足我们的心。在聚会当中也是一样，我们来聚会就是要来朝见神，要得见神的面，要在荣耀中遇见神。愿神的荣耀每次聚会都更多的显降，更大的显降在我们中间。我们再来看诗篇二十篇好吗？诗篇二十篇第一节到第九节，二十篇一到九节，请吴牧师带着大家读。
愿耶和华在你遭难的日子应允你，愿名为雅各神的高举你，愿他从圣所救助你，从锡安坚固你，纪念你的一切贡献，悦纳你的燔祭，将你心所愿的赐给你，成就你的一切筹算。 我们要因你的救恩夸胜，要奉我们神的名树立旌旗，愿耶和华成就你一切所求的。现在我知道耶和华救护他的受膏者，必从他的圣天用右手的能力救护他。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他们都屈身扑倒，我们却起来立得正直。求耶和华施行拯救，我们呼求的时候，愿王应允我们。
你知道这是一幕君王要带兵出征的典礼，要在那里预祝胜利，为君王祷告。所以大卫这位大卫的诗，对不对？他提到大卫的诗，所以大卫这位倚靠神的君王，在率军出战之前呢，他先要在圣殿里献祭，然后所有的会众呢要为王祷告，求耶和华神使他旗开得胜。所以以后有许多基督教国家呢，他们要打仗的时候呢，也会读这篇诗篇的。那这首诗到底作于什么时候，它是要跟哪一个国交战，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有人觉得这里其实也有预言基督的意思，不单指着大卫，有预言基督的意思。关于这篇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1839年3月9号，在麦苏堡这个地方有一个煤矿，这个煤矿被人家称为高压力的煤矿，忽然塌陷了。就是三个矿工呢被封闭在一个长24英尺、宽18英尺、高3英尺半的这个煤层里面逃生乏术。那大家都知道死难临头了，你知道他们做什么吗？这是三个矿工就坐下来一起有一个祷告会，一开始他们就一起唱诗篇第20篇，就开始唱愿耶和华在你遭难的日子应允你，愿名为雅各的神高举你，愿他从圣所救助你，从锡安坚固你，纪念你的一切贡献，悦纳你的燔祭，将你心所愿的赐给你，成就你的一切筹算。我们要因你的救恩夸胜，要奉我们神的名树立旌旗，愿耶和华成就你一切所求的。唱完这首诗篇之后，他们就开始祷告，每个人心里头呢都得着很大的平安跟力量，然后大家就开始做见证，然后开始谈论圣经上的一些事情。后来他们奇迹似的获救，所以你看这个诗篇20篇的话奇妙的应验在这一群祷告的矿工身上。第一节，愿耶和华在你遭难的日子应允你，愿名为雅各的神高举你。对大卫而言，现在国家遭灾难，有战争，那么大卫跟百姓他们不敢依靠自己，不敢以自己的国力自夸，他们就是谦卑的求告神，求告那位雅各的神。雅各的神，你知道这位雅各的神曾经应许雅各说，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所以大卫要求告这位雅各的神跟他同在，不管他往哪里去征战，求神要保守他。同样的，神也与我们同在，对不对？每一天他都与我们同在。莫里诺他这样讲，他说你的灵是全人的中心，是神居住的所在，你这个灵里头这个中心点就是神的国度，你的主就安息在那个地方，掌权在宝座上。所以你一定要保守你的心在平安中，这样使你的里面的圣殿成一个纯洁的居所。不管神允许什么样的遭遇进入你的生活当中，你要继续保持这个中心之地不受搅扰。你要遵守一个命令，就是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头做主。他说为了造就你，使你灵里得益处，神会许可一个嫉妒的仇敌来搅扰这个安息之城跟安息的宝座。他说搅扰可能以不同的形态出现，试探、苦难或是诡谲的谎言。他说神所创造的每一件事情 都有可能被用来搅扰你，可能会有痛苦的烦扰，也可能会有沉重的逼迫。他说你怎么样面对这一切呢？他说在所有的烦扰当中，你怎样能保持心中常常喜乐呢？他说你就要进入，回到里面啊，去进入那个最深处的地方，这样你才有可能胜过外面所有的环境。你要回到里面，因为这个里面是一个神圣的坚固台，你躲在里面，神就会护卫你，保护你，为你征战，神会应允你的祷告，高举你。其实他讲的这个事情跟我们刚刚讲的一样，就是去隐藏在神的同在中。第二节，愿他从圣所救助你，从锡安坚固你。锡安就是神居住的地方，居住的圣所。所以愿神从圣所出来，他出来要帮助人，也要坚固人。那个胜利是从神来的。神从圣所呢出来，他要拯救那些懂得与神同关所的人。所以你常与神同在，隐藏在神里面，神一定会救你的。愿他从圣所救助你，从锡安坚固你。第三节他说，纪念你的一切贡献，悦纳你的燔祭。古代的君王他们在作战以前，他们先献上燔祭，他们知道他们的所献上的祭蒙神悦纳，神一定会赐给他们战场上的胜利。主耶稣呢，他去征战，面对仇敌，他是在十字架上把自己献上作为燔祭，然后他下到地狱去，去击败一切的仇敌，对不对？谁能够明白主耶稣这样所献一切的贡献呢？主耶稣从天降世，然后他降在马槽里，以后他逃到埃及，后来回到拿撒勒，他住在一个穷苦的家中，可是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却遭遇各样的侮辱，最后他在十字架上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所以神悦纳他一切的贡献，也悦纳他所献的燔祭。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升天，借着主耶稣这样子献祭，我们的罪得着赦免，我们的死刑被除去，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用圣洁公义亲近神，侍奉神。第四节说，将你心所愿的赐给你，成就你的一切筹算。你知道一个人他敬畏神，他敬畏神，他的心跟神贴近，他的心跟神身相契合，所以很多次他心所愿的其实就是神所愿的，所以神当然会将这样的人，敬畏神的人，他心所愿的赐给他，也成就他一切的筹算。主耶稣更是这样，主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主耶稣活在地上，活出一个榜样来，他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所以我们的祷告就是，愿神你的国要降临，愿你的旨意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大卫的心常常跟神的心相呼应。在诗篇二十七篇，神跟大卫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个时候大卫立刻回应神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所以大卫的心是跟神的心相呼应的，大卫的心愿也是神的心愿，所以神就照他心中所愿的赐给他，也成就他的筹算。第五节，我们要因你的救恩夸胜，要奉我们神的名树立旌旗，愿耶和华成就你一切所求的。所以他们在唱这首诗歌还没有开战，对不对？还没有开战之前，他们做什么？因神的救恩夸胜。还没有打仗之前，先夸胜。他们知道 神会使他们得胜的，他们对神有信心，所以他们先来夸胜，因神的救恩夸胜，奉神的名呢攻城克地。同样的，主已经为我们战胜了一切，主战胜了魔鬼，战胜了肉体，战胜了世界的权势。所以不管遇见什么状况，我们可以因主耶稣的救恩夸胜。我记得有一次一个姊妹来找我，因为她面对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的环境处境，这样她就跟我说，我一定会输，我一定 会没有办法越过，我知道这场征战我是一定会输的，我心里面很受搅扰。我第一句要跟她说，姊妹，你站错位置了，你站错位置了，你一定会赢，这个才是你的位置。你不要看看环境，看看自己说我一定会输，不，我们要站在得胜的地位上，跟主一同得胜，这是主给我们的地位。如果你自己不愿意持定神所给你的地位，你就这样跑下来，那你 必输无疑。可是你要站在那个得胜的地位上，与主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你可以胜过属地的一切。虽然试炼还没有过去，但是如果你站对了位置，你有信心可以先唱得胜的凯歌，先夸耶稣基督救恩永得胜。你知道世界上的士兵军人以他们的将军为荣，我们也以我们的主为荣，我们的主已经得胜了，所以我们要奉主的名树立那个得胜的旌旗。你知道大卫跟歌利亚打仗，他跟歌利亚讲，他说，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多么好。大卫不是说，你看我这个甩石机旋多么巧妙，没有，大卫说，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所以大卫站对地位了，他依靠神，他跟万军之耶和华站在一起，他站在那个得胜的地位上，所以大卫是奉主的名，遵行神的旨意去攻打仇敌，所以他当然大大得胜。而且当时全会众都为他们的君王大卫祷告说，愿耶和华成就你一切所求的。我想大卫所求的就是要得胜，让神可以得荣耀。第六节他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救护他的受膏者，必从他的圣天上应允他，用右手的能力救护他。耶和华救护他的受膏者，大卫就是神的受膏者，因为他做君王被撒母耳先膏了，对不对？诗篇八十九篇二十节这样讲说，我寻得我的仆人大卫，用我的圣膏告他。神厌弃那个不顺服的扫罗，提升大卫做王。大卫这个人呢，就是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他就是遇见事情就诚心求告神，倚靠神，神当然会从天上应允他的祷告，也用他右手的能力救护大卫脱离仇敌的手。而大卫当然预表属天的大卫王，就是主耶稣。主耶稣他是神的受膏者，神立他永远为王。他道成肉身在地上行走的时候，也是众人想要把他推下山崖，可是主耶稣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耶和华救护他的受膏者，用右手的能力救护他。主耶稣常常在天未亮的时候去旷野祷告，那父神就从圣天上应允他。父神也要应允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用右手的能力来保护我们每一个人。美国的开国元勋华盛顿，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跟英国打仗的时候呢，哇，英国人就团团包围华盛顿的军队，他们后面呢是哈德逊河，他们在那里顽强的抵抗，根本没有退路了。问题是东西吃光了，没有食物。你知道华盛顿做什么吗？他就号召军队的那些将领到他帐篷里面祷告，他们都一起跪下来祷告。祷告之后发生了一件奇妙的事， 那个河里的鱼都往岸上游，所以军人就抓了很多鱼，晚上都好好吃了一顿鲜鱼饭，所以他们就很有力量，连夜过河。第二天英国军队发现他们都逃走了。这个就是神的介入，神从他的圣天上应允他们的祷告。后来的那个南北战争结束，英国打败了，签约的时候英国将领就跟华盛顿讲，他说很奇怪，你这个人是打不死的，为什么呢？因为每次打仗的时候，英国的指挥官都跟所有的士兵讲说，瞄准华盛顿开枪啊。那华盛顿就骑在马上，他在前线指挥作战，一个来回身上衣服都是很多的弹孔，像马蜂窝一样，可是就是没有打死他。神救护他的受膏者，用右手的能力救护他。所以英国指挥官跟华盛顿说，你这个人是打不死的。如果不是神的救护，神的介入，华盛顿早就死掉了，美国独立战争早就结束了，现在也不会有个国家叫美国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又有一个故事，就是苏联呢当时非常强势的扩张，所以好多的国家都变成共产主义的国家，那苏联的势力非常非常庞大，苏联的军队一直往前推进到芬兰的边界。那芬兰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可是当时芬兰有97%是基督徒，所以他们就拼命祷告，国家意见危难了，有情报送到芬兰这边说苏联已经结集了大军就在这个芬兰的边界了。然后呢，芬兰的总统呢就号召全国人民禁食祷告，全国人民都禁食祷告。后来苏联军队入侵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是芬兰跟苏联军队的中间出现了第三股军队，这第三股军队就向着苏联的军队走过去，然后呢苏联的士兵就一排一排的倒下去，所以苏联后来没办法就撤军了。苏联在想说，奇怪，怎么这么厉害的军队，他们想说芬兰到底发明了什么秘密武器，所以他们就把阵亡的几个士兵带回去要研究一下到底是什么武器。那其实都不是武器，是神从天上应允芬兰全国人民的祷告，应允基督徒的祷告，用右手的能力差派天军救护了芬兰的军队。所以第七节这样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车马是人眼睛所能看见的势力，是人所怕的，是人所倚靠的，但是呢耶和华的名在有信心的人看来具有更大的权柄。记不记得那个先知以利沙，他被敌军围困的时候他不惧怕，因为他有信心的眼光，所以他看见耶和华的火车火马围绕着他们，而他的仆人很害怕，他就跟仆人讲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以利沙就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就开这个少年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着以利沙。所以靠车马的人会失败的，可是你靠万军之耶和华就永远立定。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神的名就是代表神自己，就是得胜，就是稳固的堡垒。所以我们要提神的名，奉神的名征战祷告，抵挡仇敌所设的心思火箭。比方我刚刚讲的，一个人面对事情就觉得，啊，我完蛋了，哎呀，我就是好不了啊，我一定输，怎么样，我一定失败啊。要奉主的名抵挡这种负面的心思还有黑暗的感觉。有几位弟兄他们在火车上在发福音单张，刚好看到一个基督徒，遇见一个基督徒就跟他谈话，他们就看见这个基督徒满面愁容，就问他为什么。他说，我本是做生意的，在这几年内遇见了许多不顺不幸的事， 不是家庭出了事，就是生意出了事。我苦极了，情形越来越糟糕，我没有出路，预备要轻生。我这次坐火车就是为这个目的。基督徒就跟他讲，他那些基督徒就跟他说，你想你这几年中所遭遇的事是偶然的呢，或是有一个人在暗中为你安排的？他想了一想就说，这真的像有一个人在我背后为我安排的，好像有一只手在棋盘的后面一步一步的要把棋子下好了。弟兄跟他说，这个真的是仇敌的工作，你要学习奉耶稣的名拒绝抵挡仇敌。所以他们就跟他一起祷告，他就平平安回家去了。过了不久，这位弟兄就写信去告诉那些火车上遇见的基督徒们说，我回家以后天天就是奉耶稣的名抵挡仇敌，凡是仇敌做的我都不要，我都拒绝。现在所有的光景都逐渐恢复过来了，都感谢神，现在我虽然没有得着完全的恢复，但是我已经越来越懂得靠主的名来得胜。所以人有的时候呢，傻傻的不懂得抵挡仇敌，仇敌射那个思想火箭，一个思想来，两个思想来，人就接受接受接受，到最后他整个人，他的家庭甚至他的事业都被破坏了。所以一个人他发现仇敌在射思想火箭却不抵挡，这个是错的。我们一定要奉主的名在那里抵挡仇敌，常常是一个心思上的战场，心思上的征战。你不要觉得仇敌就是面目狰狞的向你显现，我觉得常常不是这样，常常是仇敌在我们的心思里面在跟我们打仗。所以我们要提神的名来征战。比方你生病，你就要宣告，我的神是耶和华拉法，耶和华是医治我的神。有时候我们有一些需要，我们就宣告说，我的神是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必有预备。如果我们以认罪悔改，仇敌却拿过去的罪控告我们，我们就宣告，我的神是耶和华其根怒，耶和华是我的义。我记得我礼拜天跟你们讲过这个名字，耶和华其根怒，意思是耶和华是我的义。当亚玛利人来跟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约书亚率军在山下打仗，可是摩西做什么？在山上举手祷告，对不对？亚伦护尔在帮助他，扶住他，让他的手给一直举着，直到日落，以色列人大大得胜为止。那个时候摩西就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意思是耶和华是我的旌旗，或者说主是我胜利的记号。你军队得胜，那个旗帜才会飘扬嘛，你军队失败了，那一定是仇敌被践踏，旗帜被践踏在地。所以耶和华是我的旌旗，意思主是我胜利的记号。所以摩西用这座坛纪念神永远胜过他子民的仇敌。所以只要摩西祷告，百姓号跟随神，他们将永远得胜，能够打败亚玛利人以及任何企图要阻挠神旨意成就的外邦人。而一个拿旌旗的人通常必须走在军队的前面。既然神是我们的旌旗，那基督徒如果不让神做他的旌旗走在前面，他的生活中就不再有胜利。有时候基督徒盼望神走在他后面，然后随着他祝福他决定要做的事。主啊，我今天有两个决定，求你以你的名祝福。这种祷告是把神放在后面，你自己站在前面，可这个位置不对了，神应该是在军队的前面做统帅。休斯顿太空人棒球队的投手 Ken Forge， 他在痛苦中学会这个功课。1977年球赛，他的右手受伤，那医生跟教练可以帮助他减除他这个手的疼痛啊，消除，可是他那个手臂的力量却失去了，所以整个球季中他是最差劲的投手。1978年球季初期他表现不好，每一次呢站上投手板，他的对手都可以轻易的打到球。他让自己接受一连串严格的训练，增强他的肌肉，想要重新有这个投球的力量，可是没有进步。他的太太朋友为他祷告， 所以他们都觉得可能他棒球生涯很快就会结束。好，在一场对匹兹堡的比赛惨败之后，他回到旅馆，他非常的绝望。好，他发现他根本没有办法按自己的力量去做任何他需要做的事，和他开始祷告。他就跟着说，主，我真的把自己还有把所有的一切都交给你了，求你按着你自己的意思来做在我身上。好，神啊，我都交给你，你按着你自己的意思做吧。那天他非常的安平安很安详的沉沉入睡。不久，这个太空人队跟蒙特楼的一个球队做了一天两场的比赛，第一场打平了，进入第十二局，同时还是满垒的状况。他被叫上场当救援的投手，他适时三振了三个人，赢了那场球赛。第二场比赛，他在第八局的时候被指派出来投球，他再度使这个太空人队赢了。事后教练就叫他做先发投手。以后呢，在往后的十次比赛中呢，他赢了八场。在1979年球季的第二天，他对 Atlanta 比赛的时候，投出了他第一次的完投，没有安打。所以他就回想过去的经验，他了解过去呢，他常坚持事情要按他自己的想法去做，他故意拒绝去思想神的心意，所以搞得一塌糊涂。自从他那一天晚上在旅馆的祷告，好像求神接管一切，求神按着他自己的意思行的时候，一切都改观了。所以他一直在那里宣告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是我的旌旗，是我胜利的记号。这个也是摩西跟以色列人在利非定所学到的功课，他们可以得胜亚玛利人，就是因为耶和华尼西。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做一个得胜者，让神走在前头，让神拿着旌旗来引导我们，我们走在后面一直的宣告耶和华是我得胜的旌旗。第八节，他们都屈身扑倒，我们却起来立得正直。所有靠车靠兵的人都倒了，屈身扑倒，可是耶和华是我旌旗。我们靠着神，靠着神的名，靠着神同在的大能，我们却站立起来，立得正直，走正直的路。第九节，求耶和华施行拯救，我们呼求的时候，愿王应允我们。我们投靠神可以放心，神会施行拯救，神会应允我们的呼求。最后我们来看一节经文，历代志下32章7到8节。历代志下32章第七节告诉我们亚述大军来攻打耶路撒冷，那西西家王就在城门口勉励那些军长，勉励百姓说，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因亚述王和跟随他的大军恐惧惊慌，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与他们同在的是肉臂，与我们同在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他必帮助我们，为我们征战。百姓就靠犹大王西西家的话安然无惧了。西西家讲的话多么好，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与他们同在的是肉臂，与我们同在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他必帮助我们，为我们征战。所以我们要奉神的名树立旌旗，宣告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永得胜。主耶稣要施行拯救，要亲自为我们征战，让十字架得胜的旌旗飘扬全地。我们来唱颂赞诗选74首。